问题是，当一个的性的压抑到这么激烈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的内战有多激烈，他就把那个激烈投射在外面，所以他心目中所有的异性都是那种欲火焚身，随时要扑上来强奸他的人。我觉得一个没什么姿色的女的，应该没什么人想扑上去，可是他的自我内部的斗争造成强烈的邪恶外部化的投射，所以任何他接触到的男人都觉得不要强奸我，不要强奸我。那这种一直在吼不要强奸我的那种人，他真正要解决的是他的性的否定跟压抑吧。可是到了那个女孩子那个状况的时候，我请问各位要怎么样跟他谈？我说全世界男人都是色狼，这件事情是你幻想出来的，能够攻入他这个想出来的世界吗？我觉得很有难度，我至少不敢冒犯到这个程度。可是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里面的信念信仰纠结在一团的时候，我们本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一种很忙的状态。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可以很冠冕堂皇的说，我们要分清楚这是你的信念还是事实。可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对很多遇到困难的人来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信念会带他找到那个事实。就是当一个人觉得他是受害者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遇到一个欺负他的人。人的信念就是有这种魔力的。就像我从前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常常在那边爱来探探的受害专家，因为他的思考就完全是在他受害的模式。跟我这个学姐去看他那个很会当受害者那个朋友的时候，我跟那个人聊天聊了几分钟，我就觉得我想要开始欺负他了。就是一个人欠揍的那个动力可以强到那个程度，如果我在同一个公司，我一定会想办法恶搞他。一个人受害的信念可以引到他周遭的人，人人都来捅他一刀，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你又如何跟人讲说是你的信念不是你的事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在面对自己感受的时候，人会讲一个有点推卸责任的话，就是我会生气是因为他那样子对我了，我会难过是因为他那样子伤害我。如果站在齐物论的王两问影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这话要反过来讲，是因为我的信念上面认为我应该受伤害，我才会去找到一个伤我的人。就是我的信念结构上它会导引向一个我到最后气得要死的结果，所以我才会动员我潜在意识的资源去找到一个把我气死的人。就是因为跟我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以为的，因为他欺负我我才生气。我觉得庄子练久了你会说因为我要生气所以我才找到他的。当然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负更多的责任，我生气是我的责任，我被人欺负也是我的责任，责任变得很多，内心很沉重。但是要记得知朱霞的名言，责任越大力量就越大，这是得失之间很难说。那像现在有很多人所谓的躁郁症或者忧郁症，那我觉得当一个人被他的医生判定为躁郁症或者忧郁症而开始去医院跟医生领那个抗忧郁抗躁郁的药，我其实不太在乎那个药的疗效好还是不好，而是当你拿了那颗药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受害者，就是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我觉得我拿他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一个躁郁症的患者如果你不给他药吃，如果我们是一个躁郁症的患者，我们真的能够向内看，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话，我觉得一定会看到两团信念结构在打仗，这个以后于副篇会讲得更清楚。比如说一个躁郁症的患者，他常常在经验的是什么？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信念，因为彼此矛盾的很厉害，所以矛盾的信念呢，自己自呼朋引伴，这里结成一团 A 方，那里结成一团 B 方。那最常经验到的 A 方和 B 方是什么呢？就是自我肯定型的信念结成一团，当能量比较偏到这一团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是世界之王，我很伟大，我无所不能。然后呢，他另外一堆对自己比较负面的信念凝结成一个我是有罪的自己，所以他的情绪就会在那边拔河，这边拔就偏这边一点，那边拔就偏那边一点。所以当他到的状况，他会觉得自己哇，我就是上帝，上帝站在我这一方，我可以无所不能，我可以怎样，我可以事业成功。 觉得自己很强很厉害，然后充分的享受那个高兴。可是呢，当辩论的这一方出现的时候，另外一方不会住口的，另外一方是会被挑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好啊，其实你很烂，其实你很笨啊，其实你很不行啊，其实你很倒霉啊。自己里面的信念群搭成两块，然后在那边打辩论战，形成那种躁郁的现象。我觉得躁郁症的心理学真的没有那么复杂，非常容易看清楚。可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庄子学派的人，所以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是你想把这些开始制造桥梁的信念让它正负相消除，就是庄子里面有一套念法。可是如果不是庄子学派的人，面对这种信念上面的那个大混战，我觉得很麻烦。比如说我这个人举例子都比较喜欢举真人真事的，但是对那个真人真事的那个对方来讲，我又觉得很失德。这好比说，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躁郁症的患者，那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也可以他是先有躁郁症才形成这种信仰，但是他那个躁的一方和郁的一方是怎样在拔河的呢？简单来说，以结果而论，这个躁郁症的患者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拔河状态。